还有点时间哈，上周我们学习了佛心经，佛心经大概经过两个多月吧，圆满的结束了。师兄们从佛心经当中应该说是，在郭老师的讲解下应该是领悟到很多的。现在呢，我们说从这周开始呢，我们要学习观照，因为佛心经它是理论上跟我们说的很好，理论上跟我们讲的很清楚，但是我们还是要落实到实际上面来。手印、咒语这些，还有它的功效，你只有正体启用的话，就必须得明心见性。明心见性不光是坐上的六个手印，还有坐下的观照，这是很重要的。所以说从这周开始，我们学习老人的观照，然后还有齐老师讲观照，还有其他师兄的，还有其他的讲观照的大神们讲观照的。好，现在呢，我们就有请王中师兄上来，好，我就下麦了。
好，各位师兄晚上好。这个李师兄呢，这个安排我今天晚上和大家交流一下这个老人在佛法修正心要问答集里面开头的那一部分关于观照的那部分内容的学习。第一部分是教理的部分，主要是一些自见的问题。那么我们现在开始，这样我就先从这个自测的开始吧。就是大家自测一下念头多好不好啊，大家来选择一下到底是不好呢还是好呢。就是我们立即选择的话是选哪一个呢？我们知道这个观照是对治妄念的，那么我们第一个自测的题就是念头多好不好。可能有些师兄会选择这个念头多不好啊，也有的说念头多未必不好。那么这一个里面呢，就是说实际上我们在学观照的第一个问题要解决的就是念头，这个念头这个问题是不是多就不好，或者是少为好，是不是没有念头最好，这是我们要在观照起步的时候呢要先解决一个知见问题。下面呢我们来看老人的开始。在开头的第五个啊，这些都是选择性的哈，选了一些，这个郭老师他选了一些，我用他这个文本啊，问老人，就是什么是无念？答：无念不是压念不起，与使人相视啊，而是念起，念念不停留，尽管做一切事。心中不留丝毫痕迹，无一点执着。那么大家的针对这一个就可以看出来念头多是好还是不好，这里面就能回答这个问题了。就是说不是说没有念头或者念头越少越好，没有这个概念啊，不是，更不是说以没有念头为最好。所以我们在学开始修行观照的这一个时候呢，一定要认识好，这个并不是说我们修的越来越没有念头，对吧？那么佛经里面说到的这些修的无念，那我们就要理解到这个无念不是没有念头的意思，也不是念头越少越好的意思。老人说了，这个无念是念起不随，是念起不随啊，就是妄念起来不随他走啊，妄念起来不随他走。所以说呢，我们如果不是这样认为的，如果不是这样认为的，那么我们就容易认为念头越少越好，甚至没有念就好。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犯这样的老人说的一个错误，这个错误自然的在行为上就会压念，就是尽量的不要有这念头，因为心底的潜意识里面认为念头越少越好，甚至没有念就好。那么念要起就认识它啊，所以说呢，这样呢就是在观照的时候呢啊，这个起步就搞清楚是不理他啊，不跟他走，发现了他不随他啊，就是这是在自见上要注意的，不是压念不起，不是压念不起。那么后面的呢，那个就是在事上的话，是不是我们观照的时候就不能做事了呢？是不是我们一观照啊，那我们做事怎么办呢？老人说，尽管做事，只是心中不留丝毫痕迹， 无一点执着，也就是说老人说的无念在世上都可以做到无念啊，不是说观照的时候就不能做事了，而是做事的时候心中不留丝毫痕迹，只是不执着它啊，就是不驻扎在世上，不驻扎在世上。好了，这一个我就说一下我的这个学习理解哈，有什么要讨论的大家可以打字，没有问题呢我们就继续啊，就是说啊，这个第一个这一个呢解释了什么是无念啊，不要犯这个念头越少越好，观根本就不是数量的问题，对吧啊，我们截断它就行了，更不要潜意识里啊分析，所以说呢愚诸妄心亦不熄灭啊，不要去压它对峙它，所以说就是在世上的时候也是想见啊。下面我们看下一个，有问题可以随时打字的。下一个有个弟子问老人，他说怎么样理解无念为宗，宗宗下禅宗的宗就是佛教的根本点啊，就是相对来说，那么无念为宗，老人答的是无是无一切妄念分别啊，无念的是无妄念啊，没有妄念分别，念呢是念真如觉性，就是佛性了啊，这个念真如即念本性，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念念在本位上保护它，时时刻刻见性，这是真用功。我们用功是灵活的，巧妙的很，不是死板的。那么在禅经里面曾经说过无念为宗，那么怎么样来理解啊禅宗里面的这个无念为宗啊，这个无是无妄念，念是念真如，实际上这样通过老人的这个解释，这个无念是一体两面，那么无妄念分别自然就是真如觉性现前，是吧，念真如觉性现前自然妄念就会化空，因为它是一个事物的两个不同角度上来说的啊，所以说念真如就是念本性，那这个本性就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啊，就是在这个本位上，就是我们要练这个念念在这个本位上，保护的是这个不起啊，起了妄念不随他走，还是在本位上，所以说保护他啊，并不是说要把这个本性这个啊包住啊啊不起作用啊，不是死板的啊，是不随妄念分别走，时时刻刻在这个本位上啊，也就是时时刻刻见性。老人说这是真用功，那什么是假用功呢，就是不是这样的，这一点是很明确，因为我们佛学佛修佛啊，就是这个佛的本性必须在这点上下功夫，说白的佛法根本呢也是在这儿才叫佛法，所以可以称为无念为宗，如果离开了这一个就不能称为宗啊，离开了这个根本，所以说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的一切修行都不该离开它，如果离开它其他方便法都目的还是做到这儿，比如说我们为什么要先明心见性呢，为什么要先明心见性呢，还不就是为了它见到了这个时时刻刻我们一时能够做到之后时时刻刻能做到它，也就是说明心见性之后才明心见性之后才是真用功呢，其他的呢还是方便呢，所以说老人在这儿说的虽然言语啊比较简洁，但是要点佛法修行的要点是在这里面的啊，这是这个意思啊。他说这后面这一个用功的灵活巧妙，灵活是指就是说呢并不是说不起念，只是说不跟妄念跑了就行了，它很非常灵活啊，可以妙用，其很妙，妙就妙在就是说你只要念念在本位上，自然一切妄念它就可以消化啊，所以说认灵知就不会认妄念了，它是一个问题啊，只要你认灵知那就不会认妄念啊，这个所以说是无念为宗，这是佛法的真正修法，是真用功啊，这是我们判断我们这个观照或者判断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学习过程当中，是不是在这样关照？是不是让他现前？是不是在保护他？好了，这一个也说完了。这个无念啊，更不会有存在着什么数量多、数量少的那样的问题啊，不会认为以妄念多少，或者以念头没有，或者妄念没有，不是那样来判断的。这就是我们在学观照之前要理解的这个功夫。好了，这个讲完了，大家可以随时打字，也可以随时打断我，不打，没有的呢，我就继续。那么，我们看第二个，我们自测一下，青年人找个安静的地方装修，是不是更好些？这个是好呢，还是不好呢？啊，我们要第一判断，就是说不要考虑它，要马上判断。马上判断就是凭直觉来判断，马上判断，因为这是我们的意思呢，不掩盖的啊，是不掩盖的，不要想上三分钟，凭着在一些掩饰的东西，或者用理性的掩盖了我们的直觉潜意识的东西，不要那样。我们自测的问题呢，是要直接下判断啊。这样一位师兄说好啊，找个更清净的地方专修。这一个一般的我们学佛的人都开始的时候呢，都会遇到这个问题啊。我们先暂停一下，上面有个师兄抛出了一个讨论的问题，他说念来了，观照念来时问哪来的，之后用真的找念从哪儿来的吗？啊，这个也是用我说一下我的理解哈、啊，这个在问的时候呢，那么他的目的是止住了。你比如说我们有了一个疑问，我们疑问从哪来的，在问的时候呢，已经止住了原来的那个念头了，就是不跟他跑了，那么卡断了他了，不跟他跑，不随他走了，这也是阶段，也算观照的啊，并不是说再找一个哎，念从哪儿来的，从哪儿升起的啊，就不要再去找了啊，只要你一问他就空了啊，一问他就止住他了，就不随原来的念念相续啊。不知道我的解释，袁师兄，这个需要问吗？啊，这个梁师兄可能你不需要，袁师兄需要。哈哈，这个就是说方法不一样啊，方法不一样。这个师兄可能用那个方法。我们继续讨论这个青年人找个安静的地方装修。这样我们先看老人的这个，也有一个前辈问过老人这个问题啊，问过老人，那位弟子问老人说在什么地方修行好，老人的回答是人都喜欢跑，这里不好就到那里，那里不好就到这里，乱七八糟的，其实处处都好，就是你的心不好，你心真清净了，处处都好。这个老人的这个回答呢，是这样，就是说他主要回答的是好还是不好，是针对什么回答，没有说那个地方好不好，比如说找个安静的地方装修，老人没有这么回答，老人回答的是看你的心好不好啊，你的心清净不清净啊。这个时候呢，这是一个回答。那么我们不当时的情况是啥样，我估计这个可能修法肯定是修了一些较长时间了啊，可能是这样的，是吧？对我们来讲，我们为什么喜欢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呢？想装修呢，是因为我们忙啊啊，我们这个每天打两小时都要挤时间，而且呢，往往在家里并不安静啊，只是想装修，但是客观上。大多数人，就是说我们这里面只有少部分人，极少的一部分人，他呢，而大多数人他是没有这个条件的，是吧？还要工作得养家啊，你即使有点空闲了，找个安静的地方也不太容易好找。你找到了那个地方，以为那个寺庙很安静，你去了呢，实际上也不一定能够专心打心中心坐，所以呢，有各个条面的限制。所以说我个人觉得 是不是更好，这个因人而异吧。总的来讲，看看实修能不能得到实修吧。啊，老人的回答就更直接，关键看心，关键看心。要是从老修，就是修了，比如说要是过了千座了，还想这样的话呢，那可能会更强调是什么？是在世上练的啊，这个阶段的不同。我的理解是因人而异，因这个人在不同阶段也不同，这是我的个人理解啊。有条件的也可以啊，啊不反对，但是最关键的还是要练的，因为我个人的感受就是，我要是到了山上，或者到了一个，比如说到了一个道场里面、心一层里面，在那住上一两天，确实是挺好的，心啊这个也很平稳啊，很平稳啊，感觉也很好，但是用力，就是在修行用力上，感觉还是不如山下啊。就在山上是清清静静的，什么事也没有，什么事也没有啊，但是是暂时的，还得在世上练啊，还是在世上练啊。邵师兄这个例子说得好，邵师兄是义工啊，我在寺庙里天天干活，比外头都累啊，就是要想找一个轻松的也不容易啊，轻松的确实不容易。所以我想在我们今天晚上这个圈里面，大多数都应该是居士，我们这个心力的修法呢是特别适合居士，就是在世上练的。丹波师兄说打坐就不累了啊，这也是个办法，打坐是不累了。刚才还是一个老人说的，关键是第一，我们就是要练心的啊，我们打坐也不是为了不累啊，也不是为了不累。好，再一个修行的地方，我们看老人的另外一个答的，问老人的话是什么是不住用心。老人答，佛法不是消极厌世的，而是积极入世的。佛指故应身心大众干一切繁忙的工作，不可逃避现实，在工作时需应缘而作，心中不可存丝毫功德相，脑筋里没有一点东西，空空荡荡的，就像没有做过一样，还是无助用心。前面说了无念，这边涉及到无助，那怎么样是无所住呢？怎么样应该生无所住心呢？怎么样的用心才是无助用心呢？啊，这个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老人的回答，这个无助首先针对的是说，这个是积极入世的，这个无助不是说什么事都没有，而是事很多啊，无助不是没有事无助啊，这个就是古代的用语啊，它不是用了没有，它用了无，这个还是很讲究的啊，很讲究的，因为有的反义词是没有啊，有的反义词并不是无。老人说的这个强调的佛子，就是我们学佛的人啊，比应该比那些没学佛的人还要领先干一切繁忙的工作啊，不可逃避现实啊，尤其是刚开始学佛的时候呢，难免的啊，因为难免的，但是在练吧，我们都在磨练，慢慢慢慢的不再逃避它啊，慢慢慢慢的知道了，也确实是需要积极的去入世，然后呢，还有在工作的时候也练。念就是做这些事，心中不可丝毫啊有功德相啊。功德相的意思是啥呢？就是我们在练的时候，我们觉得做一切善事啊，积福德相啊，有福德相，就是整天呢，有时候心里潜意识里面呢，佛是两足尊，要去做福德资粮啊，潜意识里面呢就有这个福德相。认为要就要做很多很多的事才善事，这样的话呢会积累这一种善事，就像存银行一样啊。实际上成佛的这个银行不是这样的啊，不是这样积累功德相的，是无相当是积累无相的 啊，不是积累有相的功德，那些是存不上，那些是不叫功德相啊。所以说不要住，也就是说无住用心，这个无住不要，还不要住在功德相上。后面说脑筋里没有一点东西啊，这个空空荡荡的，这是在从心态上来讲的啊。身体来讲是积极入世的，心态上是空空荡荡的，这就叫无住啊，是无住，就做了像没有做过一样。为什么像没有做过一样呢？就是因为它有个无我相啊，无我相。那么无人相、无受的相这些相呢，也就没有功德相。所以说这个无住实际上是无相的一种用。大家说无相，怎么样来证明无相呢？就是你要做事，做事的时候无住，这就证明无相啊。这是心里确实是无相，去做然后不住，它才是无相，而不是说不住了不做了然后叫无相，不是这样。所以金刚经说的无住相是吧，不住色声香味触法布施，就是说它前提是要布施，布施完之后只是不住，前提是要布施的。所以说他这个讲的无住是强调是积极入世的，然后才能强调出现一个无住，就是是无相的具体的体现，具体的体现。这是我的理解啊，理解。真正的要做到无相，那这样呢反而必须得要明心见性，真正要做到无相必须要明心见性。所以说修行就是这样啊，然后通过明心见性，然后知道了这个确实无相，然后积极去做，就会去无住。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就是可以说是观照，因为一着相就离开它，离开这些相，自然就是无住，自然也就是观照啊，是无念无住。下面呢有一个具体的事例，有一个弟子问到的啊，我们来看一下老人的答复。有个弟子给老人说，我想在师父出国前与几位同修来拜见您，聆听教诲，可否？老人答，一切无住潇洒自在是大神用，佛法精华全聚于此，此外有说皆是魔说。不见愚民大师说，即此见闻非见闻，无余声色可成经，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何必在徒劳往返浪费精神，还是在家安养吧。啊，这一个放在这儿呢，是说老人的无助啊。老人这也是很潇洒的啊，也劝他的弟子呢，潇洒自在啊，不要住相。所以这个弟子说想再来听听啊，来听听法的教诲。这个老人通过写信就告诉他，一切无助啊，教诲也是教诲完了嘛啊，说这一切无助做何事哈，潇洒自在，佛法的精华全聚于此啊。就是老人就说的是比较直白了哈，就是老人把精华就是指出来，就是他真的是就是无助，是无助。如果除了这些还要再说什么，皆是魔说啊，皆是魔说。这是为了坚强弟子的信心啊，就是做无助的功夫啊，离相的功夫，观照的功夫啊，其他都是魔说。那么就是说不到根本上啊，说不到根本。后边一句话，云门大师说，即此见闻非见闻，无余声色可成君啊，还有什么可说的呢？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呢啊，说是除了这个啥呢，就是即此见闻非见闻嘛，这就是无助嘛啊，就是离相嘛啊，就是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嘛啊，这就是即见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嘛。所以无余声色可成君，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啊，何必再徒劳往返浪费精神，还是在家安养吧啊。这个我想这个也是很好聆听了这个老人的教诲啊，非干嘛还要非要当面的听啊见闻呢啊。老人说了，无余声色可成君，没有别的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没有了，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啊，已经给你说了最根本的一切无助。其他师兄如果有一起交流讨论互相学习的地方，随时打字哈，因为讨论可以让我们互相学习的更深入一些 啊，这样也会让其他的师兄受益。好，这一个就是我的理解，这是学到了无助佛法的精髓啊，佛法的精华就是在体相用俱全了啊，无助啊。下面一个我们再自测一下啊，尽快答哈哈。什么是随缘？是随波逐流呢，还是不随波逐流呢？啊，我觉得实际上这两个都不对啊，既不能说是随波逐流，也不能说不随波逐流。关键这里面什么是随缘，掉了一个关键的判断，它这个随缘关键看变不变，就是说随缘不变，是不变那就好。那么不变的那个啊，如果随缘不变，那么它也可以随波逐流，就是心随万物转嘛啊，心随万物转，这也可以随波逐流去啊。但是呢，转处是能优啊，因为它不变，它随便转的缘都没有事啊。何方万物常为道？所以说，什么是随缘？关键看变不变。什么变不变呢？就是那个无相的，就是说无助。它随缘是要变化的，但是它那个本质是不是无助的啊？心是不是无助的？所以说不在于外在的随是不是随波逐流。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答问。这个有一位问老人，他问老人的问题是：对各种境界不留痕迹的功夫是不是修行正路？各位师兄可以自己答，就像有个师兄问你一样啊，是不是就是对各种境界不留痕迹的功夫是不是就是正路了？你如果不敢答是还是不是，那我们的这个学的就是说还需要再学啊，学的还不能扎实。老人的答是这样的，是不留痕迹的功夫正是修持正路。这个不留痕迹是啥？就是无助啊，就是随缘的话它不变啊，不留痕迹就是在无助中仍要圆现大悲妙用，开显无量功德啊。就不留痕迹，就是洞山的行鸟道嘛，鸟道就是那个雁过长空啊，就是那一种意思啊，这是无助。好，那我们再自测一下啊，既然一切空，那人生还有意义吗？请大家答，不要思索，没有意义了，人生没有意义啊。那活着有没有意义？还值不值得活了？可能就是说接触佛的，或者是学佛的时间很长的，这个要问的啊，和这个问不一样啊。就是大家说没有，我认为对，没活过也对，是吧？这个陈师兄说偏空了也对啊，邵师兄说空才有意义啊，有空有才有意义，哎，这个也会的很好啊。为什么我认为大家的都对呢？就是选一也行，选二也行呢？就是因为这个不同的人呢，有不同的这个说法，针对的不同的问题都有道理，都有道理啊。肯定你们也能说出自己的道理了，而且都不会有错误啊，都不会有错误。那么这个里面，大家看上面的那一句，就是第十一问。看老人的答，那个无助，既然一切空，大家看这个问题，这个空是不是无助？按照佛法来讲，说空它就是无助的意思。但是这个人的问，他如果说一切空，那人生还有意义吗？就像陈师兄说的，他这个问题的潜意识里面，他把空和意义和有空了，还有为什么还有意义，他当作相对的了，就是说他偏空了。你看这个角度也是对的啊，是因为他问的问题的潜意识里面是偏空的啊。你看邵师兄说空才有意义，空对无助才有意义，你看这样也挺好，是吧？但把师兄说什么人生不人生的，就没活过，这也是一种潇洒自在，对吧？这挺好的，这样我们学习就能够啊，互相学习就多一些了哈。我们看老人的哈，上面第十一问答，就是这个空，我们说的是无助，这个无助当中仍要，这个无助当中 仍要原现大悲妙用，开显无量功德。如果要说意义的话，那么这个也可以说就当做这个意义吧，啊，就是说不能偏空啊，这个无助不是说没有啊，仍然要啊原现大悲妙用，开显无量功德。为什么这个是无量功德呢？是无量呢？是因为它是无助当中啊，就像《金刚经》所说的啊，恒河沙等身不施，也不足以相当比，因为它是无量，恒河沙仍然是有量啊，有量的数再大也不如无量。那么这一个无助才可能有无量功德，就像我们的布施一样，同样布施一分钱，有的也就得到一分钱，但是有的会得到无量功德，因为那个无量功德是成佛的功德，而其他的只归称为现世的果报。但是这个事是怎么用的呢？就是要现大悲妙用啊。这个无助当中大悲妙用是啥呢？自然的也就是十无众生可灭度者啊，就是普度众生的时候，这个普度当然还是要无助，就是老人所说的无助当中仍要原现大悲妙用，开显无量功德。这也全就意义吧，全就意义吧。这就是说关键的词还是无助啊，关键的词还是无助。好，这一个我们就讨论到这儿。下面啊，有一个第五个自测题，心动好还是不动好啊？马上答，就像公案一样，不允许你去思考啊，马上答，这样就能显出来哈、啊。有时候毛病呢就容易露出来，容易我们就说了啊。陈师兄说都好，都好啊，不动也好，动也好，有道理的啊。因动啊都不好，你看这个丹波师兄是个老师兄吧啊，改改名吧。这个老师兄的都不好，他这个角度也很好，哈哈，这个都不好，就是因为陈师兄说都好，然后丹波师兄说都不好，这个可能是。在末世兄可能是个老家伙，老秀型的啊，你就是思明啊。袁师兄说没什么好不好，他就姓丹，好名字哦，好名字，生来就合道啊，姓丹名博，生来就合道，呵呵，真是好。我们回到这个心动啊，这个心动，我们看这个老人对那个弟子的答复。这个弟子问，不动心脑子是否会迟钝？答，不动心，不动心，老是不动心，老子说，他是不会的，脑子反应反而快。不动心不是说不起心用，而是不执着假象，为他所转而已。我们知道一切事项都是假的，不动心，什么事情来了，一来马上就能反应更灵敏，妄想多了反而会迟钝。我们做事情要善运正念，保着怎么做事，但做事时心不住相，随缘应付，没有杂念，清清楚楚明白白。这里面说的这个不动心是不动妄心，是吧？这一个大家能读得出来啊，这里是不动妄心啊，动的是正念啊，不动妄心脑子会不会迟钝呢？就是老是妄念越来越少哈、啊、没事的时候呢也不起念了，有时候不起念，因为无事嘛，他也不故意去起念。那么这样下去的话，会不会脑子会迟钝？因为有的时候呢，比如说打气的时候啊，或者闭关的时候，或者修行这一段时间比较好，或者这一个坐后也感觉比较好啊，老长一段时间清清凉凉的，空空荡荡的，那么这个时候脑子也不动了，是不是就迟钝了呢？啊，老人说不会的，脑子反应快，反而会快。老人就解释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反而会灵敏了？就是因为平时的时候妄念多了，反而会迟钝。为什么呢？它的分别太重，不能直接反应。实际上妙用啊，就妙在这儿，暗含合道，随机应化，反而恰恰是好的。妄想分别弄得越来越复杂，往往这样会迟钝，反而不灵敏。无意当中做的这种无意，这种不动心，反而暗合道妙啊。暗合道妙，那自然就是妙用。所以说呢，这个就是说不会迟钝。这里面都是不少的，就是老修行，大家都是过了千座的好多。那么自然的，大家会觉得在 就是在工作当中或者在做事，比如说写报告写论文、原来的时候呢写着写着可能写半个小时啊就要做的，或者就想到别的去了。你现在打完签作之后做事啊，一个半小时做这一件事会专心致志，甚至叫聚精会神啊，这种效率是大大的提高。而且呢往往写文章啊或者写报告的时候常常有神来之笔啊，就是没有那么多杂念，专心致志啊，精力能投入到这么长时间啊，有时候觉得工作的时候哎呀一上午过去了时间这么快等等等等啊，这些呢就是做功夫时间长了呢自然就会有的啊，会有的，就是说不要担心脑子会迟钝啊，不要担心脑子会迟钝。如果做了一些事就是要善运正念啊，也要善运正念，不要故意的压念了，该做事的还是要做事，该思考的还是要思考啊，就是不去住相，不住相，因为没有杂念了嘛，只有那一件事专心致志，是吧？所以效率就快。对，关键词还是不住，严师兄是，我觉得关键词还是不住。不住的话，他没有那些旁边的好多的杂念，心无旁骛啊，就那专心一件事，这效率会大大的提高啊。下面一问啊，有一个动念是不是妙用？老人的答是，动念是妙用吗？是，动念都是妙用。具体的说，动念不住相是妙用，动念住相是妄想。这里面关键看这个动念，起心动念和说无不是罪呢。那这个关键这里面说的，就老人说的是，起心动念如果无不是罪，那就起心动念，因为众生啊，地狱的众生那都是刚强众生，都是妄念嘛，妄想嘛，所以说他起心动念无不是罪，无不是业啊。但是圣人他起心动念无不是用，无不是妙啊，这就不一样。所以具体的来说是这样的，比如恰恰用心时，恰恰无心用，无心恰恰用，常用恰恰无啊，这就是无助的用心功夫啊，无助的用心功夫，是吧？你在无助的用功夫当中，这个用心的时候啊，实际上是无心可用，因为不住到上面，所以说这个用心啊是无用。你这个无心在用的时候啊，它正是妙，所以你用的时候啊，恰恰就住啊，所以这就是表述啊，就是一种表述，无住的是一种妙用，这就是妙用啊。正运心时也无心可用，要用要常用恰恰无啊，经常的用它做事利益众生。然后呢又不住，那是海印放光啊，大吉灭海，海印放光，这就是时时在做，所以说叫名为放光啊，就并不是说有个光相啊，时时的妙用。好，这一个还是说无住，这些记者强调的还是无住，就是说这个动念，就是我们刚才问的那个问题，这个心动好不好？不动也不好，动也不好，那是针对什么说的啊？关键看住还是不住，是妄念还是正念。好了，那么我们看下一个。如果还没有见性，能不能起用大起用？大家说呢？如果还没有明心见，能不能起用啊？老人答：一切起用都是我们佛性的妙用，否则怎么会讲话听话呢？这就是起用啊！我们在作用中不住相，就是妙用，不是坐在那里不动，不起作用，要灵活，要认真做事，不着相。这就是起用里面呢，关键的是要不住相。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要辨别出来，就是说，老人说，在这个作用中不住相，那我们的凡夫他也吃饭睡觉，那算不算？我们严格说，他是起用，但是呢，我们一般的来讲，不住相的这种叫妙用，就是妙用这个词啊，关键看。有没有妙，就是不住，关键在这儿啊。啊，着相起用是造业，确是的，周师兄啊，就是这个起用啊，看他用偏了啊，还是用正了，是吧？菜刀它不是切菜用的，那么它就是用歪了啊，就是你比如说妄念嘛，是用歪了啊。如果不住相，那么它就是妙用。有的初学人呢，他光看了几本佛经，听到了几句佛法，认为一切都是佛用，那他就不学了。 他认为反正是一切行善作物啊皆是佛法啊，行善作物啊都是妙用，他就然后呢他就也不关照啊，他这样的见地啊或者见解啊错误，导致了他的行为也就错误。所以说这个是不是妙用，妙不妙，关键看住不住相啊。当时就是说妙用是利用啊，不被利用。好，以这个角度我也赞同，因为这叫主人公在，主人公在，不被他所用啊，自己能做主人公，这就是妙用啊，不被他所用，自己是主人，就是不住相啊，妙不妙。所以对有些他们初学佛的人问我们的时候呢，遇到这样类似的问题，需要给他们讲清楚，这个行善坐卧皆是妙用，这一个还是要分清的啊，不要让那些初学人认为一切法皆是佛法啊，一切行善作物用皆是妙用啊，这些呢，但是他心底里面啊，等于是断章取义，反而废弃了修行啊，他是那种是反而是着相的大杂把。好，这一个我们就写在这，下面呢我们看一下另外一个，这一个是问如何是戒，问老人戒，老人怎么样回答这个戒的呢？戒，老人答：戒者，戒你心不妄动，而易于入定也。故最要紧的是心戒，心不为境界所动，与一切境无染无着，是一切戒的根本。再有不动的妙心，即扰益众生的大悲方便，处处摄受力。有的师兄可能会认为好像不强调，实际上不是。因为心密里面特别强调心戒，心戒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强调的观照，我们强调观照实际上就已经包含了这个戒，当然呢也包括了定和慧，所以说是从这个角度上呢，我们坚持守戒的。所以说呢，这一个是直接从根本上守戒律啊，这是我们一弟子的修行课。那么这个戒呢，老人在这里面也得说的是，关键呢是心不妄动，这个戒是戒什么呢？是戒妄动啊，所以说就不要妄动，不要妄动。那么心不为境界所动，那么就是说不随境转啊。那这样心又不妄动，就是不随念转，不随境迁。这样无染无着，这样就是无住的这个功夫，这就是一切戒的根本，因为它才是真正的佛法啊，这才是无念的宗啊，是这样的。然后不随念转，当师兄问怎么能不随念转？那你现在一停能不能，那当下就可以不随念转啊。方法有很多，心密的方法有很多，后面的呢有很多师兄还会再给大家讲啊。不是念头来了，不是强迫自己不要压念，是啊一问或者一持咒啊或者断，这些都可以，就是持咒阿弥陀佛念佛，然后呢把这个妄念就转出来了。因为原来的是妄念是一条直线是相续下来的，然后你突然呢用念头另外一个念就替换了它，就替换，那么自然就不随那个原来的那个妄念，然后你就随着这个佛号或者这个就走了嘛啊，就把它正念转过来，这就是替换的方法。将来的时候呢，等到用功熟了啊，知道这个就是佛性见性，那自然就回到本位。一停，这一停就是这一觉，这一转啊，就是不随他了啊。这个地方也不好详细讲了哈，这个张师兄后边可以听一听，后边还有师兄每周三后面呢是不断的讲观照啊，张师兄欢迎你再参加，其他师兄还会再详细具体的观照方法。好，这个我就先暂时解释到这儿。这个老人的后面一句话就是再有不动的妙心，就是前面的那一个心不妄动，这个不动是指妄心，然后呢就有这个不动的妙，就是其中戒动有情，扰益有情，就是说你必须得要戒，不是说不做什么，而是戒里面有好多要去做什么。大家这个受过菩萨戒的，在菩萨戒里面有好多不是说你不要做什么的，还有一些是你不去做，它里面有一些叫扰益有，所以还要起这样的妙心，就是说这个戒它动和不动，老人两个方面都说了，第一妄心不动，第二要起妙心，要动，要无所住的这个心要起用，扰益众生， 其大悲方便，处处摄受利尽，这样才能具足一切界的功德。什么叫具足？具足界的功德，那这个就怎么样情况下才具足啊？那体相用都有，不要有不戒体，当然也有戒用。老人说的这里面的戒体，那个不动的真心啊，戒相什么有止有用，戒用大悲方便，饶益有情众生，是不是啊？就具足了体相用，具足了戒的一切功啊，就是这样的啊。张师兄问我们回向文，这个算不算饶益众生？算，我认为算的，我认为算，就是有利于众生的这些都算是饶益众生，这是我的理解，我认为算的。能把自己的这个心让大家受益，这个分享的就是饶益众生，实际上就是发的这个无相的心，慢慢的就具足了这样的。好了，这一个也是还是强调的心不妄动，还是无助，还是无助。我们看下一个，有一个咱们问老人，他说有时我坐在那里，不动的东西在动，是怎么回事？他打坐啊，坐在那里的时候，不动的东西在动，是怎么回事？老人答：是你的心在动。为什么呢？大家想一想，不动的东西在动是什么？这就叫疑心生暗鬼啊！肯定是自己觉得什么什么动啊，怎么回事？这些都是镜像什么之类的啊，扰乱了他的打坐，他静了啊。所以说，不是风动，不是幡动，是你的心在动啊。严师兄说，愿望也想精进啊，但是什么都懒得做，懒得想，懒得做，这算什么心？这个懒得做，懒得想，懒得打坐，这个要这一个心得看你是个是不是无助啊。要是说懈怠，那就看他是不是无助。如果说懒得给你们说，懒得讲，懒得做，算是可以。但是如果是那种懒，就是不想，就是不想，那这个就是懒心、懈怠心、懒惰心啊。这一个需要自己打破啊，需要自己打破，用生死来打破它啊，用生死来打破。为什么呢？因为这样下去，将来生死在最后等着自己，不能等啊。我们平时生场定就警告我们了，这个妄心力大，需要抖起精神啊，披精进甲嘛。啊，五十个心锁啊，这是说是这个懈怠心在心锁里面啊，是指在五十一个心锁里面的一个啊，这一个，这个就不具体说了，这个是一个词典里面的东西可以啊。好，上面我们就学了一个无念无助，或者叫心不动啊，无念。下面我们再注册一个哈，什么是最快成就的佛法？如果有别人来问你，你怎么回答？最快的方法，你可以学一个佛法，最快的成就方法，最快的方法是什么样？心密，心密还要三年呢，不行，太长了，谈了谈多少很多年也不行。喂，对机最快，那你还没说出方法，这方法试一试，能不能端出一个最快的来？放下，白法明论也宋老师讲啊，最快的方法啊，宋老师讲过，你还记得吗？这最快的方法是什么？直指啊，你直指的方法啊，这个也是直指，关键看对方能不能接受。什么方法？这问题就是坑，没方法。这个淡妇真是，我觉得没有方法是方法。东林打也是个方法，好方法。选一个法门，一门深入啊，这不快，一门深入行啊，就是怎么样快一点，就是用怎么样选一个最快的啊。这个看来有个前辈也是。急不得了，让老人指一个最快的成就。看来这个圈里边有不少好多老修行啊，破瓦法，破瓦法当时迁徙的极乐世界，那暂时也是个方便，可以在极乐世界去修当下性自心即佛，可以。林师兄明白自己就是佛是什么？好家伙，这一下子这个佛都出现了啊、嗯！好。那就这样，我们就把老人的这个提出来了啊。这个老人的回答是这样的：众生本来是佛，还想成就个什么？一切无求无着，但希望莫求真，自然归家稳坐。怎么样幸福成就啊？这个也是个方法吧啊，就是 怎么样心有成就啊？就是你就是佛，成就快不快啊？别忘了这个方法啊。各位师兄，我们的观照和这个很契机的啊，我们的观照说白了，回到本位上，回到什么本位上，是吧？就是这样啊，记住这个，这是很好的观照方法啊，什么东西都不拉掉了啊，把那些枝枝叶叶的东西，这就是当下最迅速，就是在怎么样能够迅速成就修行，一定要从自己当下的一念开始，不要想着在明天后天或者将来，要从当下再开始起步叫修行嘛，就是说我们马上就能修，不是到后天才能修，这一个我个人觉得哈，非常强调的就是当下这一念啊，不能离开了这一个信关键哈。严师兄说信是啊，要是信得急，那信解行证在一块儿。如果我们真的信佛，信得自己，我们修行就修行完了，三大劫一过。就是我们在平时观照啊或者修行啊，既然老人告诉了我们这些方法，包括齐老师实时这些告诉我们啊，提醒我们这些方法啊，从这儿起步，这就是最快的修行方法啊。为什么说最快？直接到底了，没有了，就到这儿就没了，就到最顶最顶了，还有啥？是吧？直接一下子到底了，就用这种修行方法，就用这种观照方法啊，修行嘛。那信不急怎么办呢？我们继续修呗，啊，就继续修，继续修。我们也不妨可以用签作信解行证。好，就这样，这个我们啊，到此反而没有什么可说的，说了都就叫什么自己给自己头上添草。下面一个哈，这是第七个，做功夫有什么诀窍？这个有人问老人，这个做功夫有什么诀窍？大家想一想，这个时候做功夫有什么诀窍？这里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明心见性后啊，做功夫有什么诀窍？明心见性前那就是依法打坐、架坐、观照。那明心见性后呢？一说到诀窍，大家都不说了啊，这好像秘传。所以念有人不畏静心，闹窍直，心不动。是啊，这个大家都能说到根本上，那就是诀窍啊，说到根本上。我们看老人的另外一个角度，从另外一个角度他说的诀窍，老人的回答说，不着神奇玄妙，顿时的一念不生了了分，就是当人的本性，以平常心处理一切事物而一时不可得啊。这个老人呢，这个说的诀窍就是在当下做功夫，就在当下，当下的是啥呢？就是这个本性，在这上面就是认识他，就是说的凛然一绝啊，不要搞其他的东西，这是根本嘛，不念为重嘛啊，处理一切事物而一丝不可得，处的功夫啊，无处的功夫，无为也无不为，无为本身就包括了无不为了哈，这样说无为无不为，就是强调了一下啊，不要落在有为里，不要落在无为，对，这样说没有问题的，无为也无不为是啊，关键就是这个无助，一切心圣皆以无为法，实际上都要强调的就是根本上。关键看他强调不强调这个无为法，也就是说无助，是不是无助？如果不是强调的无助，那都不是圣贤，连圣贤也不是。所以说一切圣贤皆以无助法而有差别啊，根本是无差别的，根本是无助。但是其他的是有差别的，方便法是肯定是有差别啊，雁过空谈啊，不留影，是吧？啊，这就是过一处理一切事物而不可得，过去就过去了。关键的这里面呢，就是我觉得就是特别的关键是个本性，这是根本，这是根本，诀窍都是围绕着它，你其他的再花再漂亮啊，神通再吸引人也白搭，也都是在外边。所以说我们心里的修法呢非常直接，我们的观照说白了都是围绕着它，就是我们现在的学习如果不是围绕着这个本性啊，自信自己是佛，不围绕着这些，那我们也是在玩玩具呢啊，所以老人说的这一个根本啊，这个是实时的见自本性，认识本性啊，或者叫保护本性。所以说这个诀窍就在当下啊，不是说将来的话我要怎么样，是我现在，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这个觉性是否现啊，那我们也要实时的提醒自己，不能学观照的时候把本身不做观照。下面一个就是不爱也不恨，不喜也不悲，不住也不离，也不离。这个意识是这样，就是说 也可以爱，也可以恨，关键是那个是不住啊，也可以喜，也可以悲啊，外在的相可，但是心不动。我们看86，有位师兄问老人说：“时时与自性相应，就是和上师相应。如法修行，上师佛就在身边。这认识对吗？啊，这认识正确吗？”老人答：“对。”大家听说过上师相应法吗？啊，在别的法门里面，可能有时候还要修，专门修这个上师相应法。那么怎么样修上师相应？这个时候老人答了，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请求老人加持，或者请菩萨加持啊，心密祖师加持，还有一些相应啊，尤其比如说我们读老人的书的时候，怎么样和老人的开示相应啊？以无助的心态啊，以离相的心态，那样去看老人的书，看老人讲解开示，包括我们老师的开示，老师的讲法啊，这样就很容易相应，因为他们讲的就是这个，所以讲的这些自信，所以你与这一个相应呢，自然也就是上师佛啊和老师啊，这样就相应。啊，这个张师兄说，老人有说什么灵字六和85有毛吗？85是哪？张师兄85在哪一个？86吧？38啊，38。38老人讲的要时时的保护这个人的本性，而这个老人有说什么灵啊？这个不矛盾是在哪儿呢？老人为什么说灵智不灵智的？是因为人住在灵智，实际上灵智它本身是无助的。但是呢，有的人把这个灵智啊，怎么说呢？这一种对灵智有误解，实际上对灵智可能有误解，认为那一种或者是光影，他理解的啊，认识的啊，不是和老人说的灵智在一起。那么老人离开这个相。灵智相，是有人着相，还有人着性，就是住在这个灵智上，所以老人又说了什么灵智不灵，还是破碎啊，不要客气哈，叫师兄就行了啊，这个是不矛盾的啊，不矛盾的啊。严师兄说灵智本无，是的，这灵智本无，有人认为我有灵智，严师兄这个说的是对的，他认为是我见性的。那我见性了，那就成了灵智，就成了他的灵智了。那这样的话，就是没有破，还没有破掉啊，就还没有达到的无我相啊，没有达到无我相。那这样的话，还得继续破，还不是真正的无相功夫。真正见到了之后呢，他因为妄念是个习气啊，他还是要翻盖，所以时时的还会在着相，跟着妄念跑。那这个时候呢，老人就说，认灵智不认妄念啦，或者是保护保认啦。或者要实时地认识到这个灵智是人的本性了，哎，所以它是一块的，并不是互相矛盾的。这一个呢，稍微说一下，就是老人说什么灵智不灵智的呢？别认为不用关照，反正是一切万事万物都是它在显现，那我就不用关照了，不要这样哈。我觉得还是它是需要保认的，因为如果没有习气了。啊，如果不跟妄念跑了，那可以了；如果还跟妄念跑，那还是要保认的。怎么说呢？就是我个人有过这样的教训啊，因为我误解了什么灵智不灵智的，就不用再了，不管它了；也误解了本来是佛观什么照，然后就不管照了。这都是本人的误解，因为我的误解实际上就是修行有了弯路，那么等到认识到了才能正过来。那后面的师兄呢？就不要有这样的弯路了啊！就不要有这样的弯路了。保任就是要记得忘我，有我执着的话啊，这么说也行啊啊，也行。是因为这个初期阶段的话，可以用这个持咒的，但是后慢慢的，你觉得这不持咒都行了，持咒也行，不持咒也行啊，都可以转化。不持咒有时候也能转化啊，就是这个忘我是自然的，不是要记得忘我啊。是自然的，因为灵智本来是无我的啊。请问这个哪几天在这学？是每周三？是的，每周三晚这个时间啊。李师兄他这个是同参，他这个发心做了一个这个学习的这个场所啊。每周三啊，正好这个是刚开始学观照啊，后边有几个师兄、有些老师可能过来讲。每周三，好了，这一个我们就这儿吧哈。这个这样哈。这刚才说到了上相应法，我再补充一句，曾经我就问过一个就是藏地的哈，碰到了 问他，我问他们那个修行法门，修行法门，我说你们如果见到求性的时候怎么修，如果就见到本性的时候会怎么修。他呢，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就与修时时与上师相应，见到本性时时与上师相应啊，然后就等于是就问了这一句嘛。那好了，那这样的话就是我开始就是这样理解的，我认为他这个时时与上就是时时与自性相应，他修这个法门就是时时关照的，你看了，就是时时关照，也就是说他们那个修行法门，我这是通过问他之后再次确认了，就是他们的这个修行方法过了之后和我们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啊，通过方便一些有相法，但是最根本的还是修这个，就是以这个宝刃之性啊，这就是说他的表达方式当然不大容易理解，但是我想的就是这是与上师相应，就是啊，他说的那个是配合关系啊，也可能吧啊，就是我的这个当时是我是理解自性相应，嗯，是这种。好，这个我们再有一个自测啊，再放出来一个自测。第八自测题，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那三个阶段当中的这个见山见水不是，这时是不是见性了？这个阶段算不算见性呢？三个师兄答不是，原师兄说是。这个我们这个再学习一下老人的这一个啊，当师兄说不算。啊，看一下老人的这个第十八问的这个，就问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进一步见山不是山，见水到了后来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怎么理解？老人答：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是正做功夫真切的时候，无所见，一切不着。反过身来，哦，山不过是山，水不过是水，反而如是，没什么玄妙，如是随缘自在，任运无碍了。如果一定要山不是山，水不是水，那就是断灭了。山水都是本性的显现，一切色相都是我们佛性调用，那自然就不着相了。通过这一个的这个解释，我们一般的就是理解见山是山，然后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有的理解为这是见山是山，见水是水，空相啊，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假相。后来见山是山，见水是水，有空道啊，空假中，有的是这样配的。那么我的这一个问题呢，是当作见性是哪个阶段？是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算不算见性？这个里面呢，老人没有，不是我的这个，我问的老人啊，所以说老人没有，可以来根据这一个，我们各自的理解一下哈，大家看这个答案算是还是不是呢？啊，你看这个前面的一个功夫真切的时候，并无所着，一切不着，所以说这是不啊，这是不着，无所见。反过身来，山还是山，水，所以说这是指反过身来。反过身来的时候呢，是反而如是，就是说山就是山，水就是水啊，啊，这就是鼻孔朝下啊，很自然的，本来如此嘛。这个时候随缘自在，任运无碍，都是这样啊。老人这里面有这句话说，如果一定山不是山，水不是水，那就是山。那么就是说我们的那个见的见性，我们那个性是不是就不是相？性是性，相是相，那么这个里面呢，就是山不是山，水不是水啊。所以说这个里面是不是见所谓的就是见性呢？但是没有见相，这个怎么来判？大家的各自的理解啊，各自的理解。我个人的理解呢，就应该是反过身，对，应该反过身的，就是山还是山，水还是水，能认识到法尔如是啊，认识到法尔如是。你笑啥？你说法尔如是你就笑，躺下了。啊，哪有什么枪啊？下面我们看下一个吧。啊，严师兄说做功夫真切，这个真切和功夫真切的时候，这个做功夫真切，那个时候就如痴如醉做功夫做的时候呢，或者是参疫情的时候，有可能会做到这个食不知味啊，寝不难安等等。但是这个时候难说，只是说做功夫真切的时候，但是他不是说这个结果啊。这个时候他可能是无所见，但是不能性相不二还是不行啊，得要体现到性相不二啊，性相不二，因为这还是有两节啊，这还是有两节。我们看下一个题，去测一下啊，不一定哈、啊，不一定是必经之路，只是描述哈、啊，不要着在这里边哈、啊，只是说这是一种有的人或者有的禅师他是这样的一定见啊，有的人直接打测啊，有的人他就是叫做 就是功夫做的比较细吧，就是说层层破就可能就细就这一些，他要先见到了三不思三，他有的就直接做到了哈。见性后认的保认的，应该是保认的保的阶段，他掉了个字，认性后保认的保的阶段，是不是就是要努力保住真心，努力保住真心，对还是不对？但师兄说不对，李师兄说不对，张仲师兄也说不对啊，恭喜你们回答的和老人一样啊，陈师兄你都要再学。这个是这样的，我们来打断一下哈，这一个为什么说不对啊，这个里面这个问题出在哪儿，这个意思哈，保住真心的这个保，理解的这个是不是保住真心保的那个保，怎么理解的啊？问行站坐卧念佛持咒都是认识，尽可能让真心显现呈现，对吗？老人答不对，在尽可能让真心呈现句话，就是因为真心无隐藏啊，真心它实实在眼前的嘛哈、啊，只是说没有认的在你面前放光，你知道一切作用皆是真心的妙用，它就不是已经实实在眼前了吗？就不要尽可能的让真心呈现，就是不要有这样的心，它着在哪地方呢？啊，他认为真心是时隐时现啊，这个忽出忽没啊，这是对真心啊这个有一定的误解。啊，有一定的误解，就是不要把它当作投出投没的东西，因为真心在前面啊，只要一觉就行了啊，只要一觉就行，你识破它就行了。就是在你眼前的这些人啊，他不是什么鬼子，他就是朋友啊，你识破一认就明白了就行了。八十四问，戒性之后最精进的用功，说就是说不忘是本来呢？不对，不对，本性不会失去的，他这个忘失掉。是不是失掉啊，这个真心失掉了，真心不会失掉，只是你没有认，就是不是没有觉，只要你一觉就行了，对吧？就像太阳被乌云遮盖而不现一样，精进用功只是勉力保护，用时义无反顾，不用的时候一切放下，视若无事，这叫真精进。为什么呢？一切真放下，在这时候无事的时候，无助的时候，自然的本来现前嘛啊，这种功夫是真精进啊。再一个再强调一下，这一个对这个自信啊，这地方有些地位的地方，老人答是无问，不忘失本来，就是要在觉知上不对啊。古人云：“但尽凡情，别无圣解。”你时时执着的灵知性上，就是有所著作，就不着一切相，随缘起用才是灵知觉性，亦不可著少啊。在觉知上用功更是大。这个里边，能更是强调了这个，就是真心啊。这个东西千万的不要认为，因为它时时就在我们眼，在你时不时，只在你觉不觉啊。保只是保护它不受妄念的污染，妄念有的时候说我们没保好，妄念一去了它就是就转化了嘛，妄念就，所以不要把这个妄念不要把这个真心当作这个隐出隐没啊，或者忽神忽现啊，好像不在眼前似的，不认不觉。所以这里面呢，稍微区别一些哈、啊，是啊，恰恰用心时，用功不用功有啥区别？哦，这一个无助，要用功的话也是用无助的功啊，不用功就是不用其他的，要用无助的功，全切这么说吧。用功就是切记用力啊，这是从力的角度上来说，不用功就是用可劲的用力啊，这样会说。好、啊，这一个跟31。好，最后一个我说了吧哈，最后一问，两分钟把这个说完它。最后一个自测，佛性也不可得，了了分明也要扫光，对还是不对？快点答，对还是不对？了了分明也要扫光，对对对对对，大家看，哈哈，大家的毛病出在哪儿？老人答，哈哈，你们这就暴露了哈。这个扫光是什么理解？扫光哈？那个老人答，不是将此灵觉扫，这个扫光你扫得掉吗？就是大家呢好像生怕着了灵知，你扫得掉吗？这种心态你要扫好吧，你就针对，你针对你已经住在这上面了啊，你已经针对住在上面了，所以说呢并不是要将它灭掉或者扫，就是这个不住，这个不住就是说这个心态啊自然呢，就是没有相，不着妄念这种啊，无能觉所觉，无所得啊。这个你还要在一个，不要再起那一个啊，念上再念，觉上再觉啊，还要再起一个我要扫光这个东西，你扫得掉吗？啊，所以说就不要这样。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 还有什么要讨论的或者要看的，大家再具体的开示。好，我再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谢谢师兄们的讨论配合。各位师兄下周再见。这个下周可能是有张师兄。下周再见吧。
谢谢王中师兄。我们下周三再会。这个学了观照，我们下去再观照观照，然后下周有什么问题我们再聊再交流，大家看看我们。
李琴师兄，我讲到87了。我讲到87了。
我看你这个打乱了再讲哈，行，我知道。
个别的有点，个别的我稍微提了提，他就从这个，我下边再给你说一下，后边从应该是从87这边后边的一点，我回下期之后再跟你说一下吧，我就查一下。好，就这样。
好，辛苦了。好，师兄们，我们下周三再见，继续学习观照，有什么不明白的，我们下周三再继续交流。